现在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十四节读到十七节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。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，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，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，立起城垒。那往亚阿拉伯的那往亚拉巴的海，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。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，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。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，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。我们再有点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还在你的脚前，我们求你像玛利亚一样对我们伸出说话。我们真是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。主，但愿你自己的话落在我们的深处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终于约书亚带着百姓呢就过了约旦河，本来呢在约旦河东，现在来到了约旦河西。那么约旦河呢，那个时候刚好是收割的时候，而且呢是涨过两岸的，所以按理来说这是最不好最不容易过约旦河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对敌人来说，那么约旦河就好像护城河一样保护着他们，只要约旦河继续的涌流，敌人没有可能过来的原因过来的可能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现在呢要进到迦南美地，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过约旦河。那么在约旦河这件事情上呢，我想我们会想起几件重要的事。首先我们要知道说，就在约旦河他们过约旦河那一带，在圣经里面发生了好几件事情。第一是和约书亚有关系，第二呢是和以利亚有关系，第三呢是和主耶稣有关系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在这里，等到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以后，我们知道他就从此以后，我们晓得他就和这个摩西在可以说从此说再见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约书亚和摩西分手的地方应该就这道约旦河。那不光如此，以利亚跟以利沙分手的地方也是在约旦河，所以我们都知道都在那一带发生了这些事情。那么要紧在哪里呢？要紧就是说，这个约书亚呢，他的名字叫约书亚，这是旧约的名字，是耶和华救主的名字。但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，翻成希腊文的话，就是耶稣。所以实在说来呢，约书亚是旧约的耶稣，那耶稣呢是新约的约书亚。意思就是说，同样一个字，如果你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耶稣，把它翻成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。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。你还记得2000年前我们的主他不是对施洗约翰说，我当尽诸般的义吗？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从约旦河上来，然后天就开了。那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的主一定要从约旦河上来呢？因为在这里很清楚的，主明明给我们看见他是比约书亚更大的。当时的约书亚是率领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上来，就进到迦南美地，那么就是应许之地，也就是流奶与蜜之地。这是当时约书亚所做的，所以是约书亚率领他的百姓上来的。那么同时我们后来那么但是呢，多少年以后，那有一位比约书亚更大的，他的名叫耶稣，很容易就叫人想起约书亚。他果然也从约旦河上来，那这回他从约旦河上来，他要率领他将来他要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升天，然后要把迦南美地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一同进到属灵的迦南美地，进到流奶与蜜之地。那弟兄姊妹， 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在约旦河那个时候做，意思就是说他来了，他不光做人类的救主，他如果把我们拯救了以后，他也把我们要带到迦南，把我们带了牛奶与蜜之地。所以呢，让我们记，他不只仅仅救我们不做罪人，我们知道那个所在的地方就靠近死海很近，就给人看见人堕落有何等的深，但是我们的主就是拣选在死海的附近开始他的工作。那么最重要的，他从河里上来，他上来那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天就开了，一点没有错，因为迦南美地乃是指着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你只要过了约旦河，你自然就在天的境界底下，所以天从来没有开过。为着罪人，你知道天像铜墙铁壁一样，但是为着我们的主从约旦河上来，结果你看见天就为他开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呢，不要忘记了，不光是约旦河那个时候早期的故事，约旦约书亚和他的百姓一起从约旦河上来，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说有一位比约书亚更大，那不光如此，我们知道说以利亚就在那里升天的，所以很清楚讲到属天的境界，我们知道说约旦河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如果你仔细把这根约旦河一直连到源头的话，是已经连到黑门山的，黑门山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属天的境界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条河流，这条约旦河，实在说来呢，就好像什么从神宝座流出来的生命河一样，是直接连于神的宝座的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我们知道约旦河现在呢，我们看见说就在那个地方，我们的主一从约旦河上来，结果天就开了。不要忘记也在同样那个地方，那么这个同样的地方，我们知道说以利亚就从那里升到天上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过约旦河这件事情，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讲到过约旦河，我们晓得以色列人的特点呢，是过了两道的水，他和圣经中的非利士人不一样。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有一点很像，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埃及，他们的终点都是迦南，但是这个非利士人呢，是直接借着沿海大道就长驱直入，就到了迦南，没有经过两道水。但是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，他先是经过红海，然后经过约旦河，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。那讲到经过红海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红海就预表受浸，很清楚的，因为他们受浸归入摩西，我们受浸是归入基督。那么受浸的意思就是从此以后我们和世界就分别，我们一举一动就不再有满了新生的样式，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红海永远丢在背后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次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埋在红海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记不记得那个法老和军兵就通通追赶，他们也试着要下去，结果就淹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一次埋在水底的是谁呢？是敌人。然后以色列人就可以走干地，然后呢从红海里出来。所以这是第一道水，这一道水是对付世界，这是很清楚的。因为我们知道说自从他们过了第一个逾越节以后，他们第一件事情就从此以后他们和埃及是一刀两断，所以埃及的世界从此又永远丢在背后。我们知道这就是红海所做的事，红海这道水把埃及这个世界就埋在水里面，然后我们看以色列人就离开了埃及，从此以后呢世界永远丢在后面。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特点，他不光是过红海，他不光是对付世界。现在呢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们是把十二块石头从什么地方，从河里面一直搬到基甲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从死里复活说的。然后呢他们把十二块石头就埋在那个原来他们祭司所站的地方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他们经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他们把他们的自己埋在水里面， 然后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这幅图画就是从此以后，以色列人不再为自己活，很清楚的，不再为自己活。他所经过红海和经过约旦河，那个代表什么？就代表死而复活，很清楚的死而复活的经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很自然就解释了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。每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他没有属灵的假冒的话，他一定过两道水：十字架，先对付世界，然后对付我们自己。然后经过这两道水以后，你很自然的就能够进到迦南。然后现在迦南地是你的，你就能享受迦南所有的丰富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事很重要，就是等到他们从水里上来那一天，圣经告诉我们是正月十号，正月十日。再过四天以后，你记得吗？就是正月十四号，也就是逾越节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第一次逾越节？你知道他们门框门楣上怎样磨着雪，然后呢，最后他们终于离开，他们终于，你看面面的天使越过他们，凡是门上有雪的就越过，这就是第一个逾越节。那么所以大家都记得，当你过逾越节以前四天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就是现在你要来看这个羔羊到底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。所以主人要用四天的那个过程要来挑剔，要用棍子把毛磨这个掀开，然后看里面有没有血。如果有血的话，就是不洁净的，就是有瑕疵的，这个就不能献。所以那四天呢，经过了各种样的检验，如果四天都通过了，那么到十四号那一天，那一个绑在木头上的那个羔羊就是没有瑕疵的羔羊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，你看见他们在迦南过的第一个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，那么刚好是四天前他们刚好过了约旦河。那你说这个时间是碰巧的？当然不是碰巧，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今天我们要进迦南享受基督所有的丰富，那根基在哪里呢？我们永远不会离开逾越节。那如果要过逾越节的话，要记得这个羔羊是必须要没有瑕疵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知道说我们的主，当他正月十号那一天刚好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，那么进耶路撒冷以后，经过四天的时间，你看见所有的人用放大镜、用显微镜要证明说主耶稣是有瑕疵的，所以你看见长老、文士啊、法利赛人都来找主耶稣的麻烦，撒都该人也来找主耶稣的麻烦，他们想陷主耶稣于不义，用各种办法。弟兄姊妹，结果最后你叫谁起来代表大家说话呢？就是比拉多代表说话了。他三次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。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告诉我们，等到最后主耶稣挂在天地之间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刚好正月十四号那一天，要证明给我们看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永远要记得，虽然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今天所得的福气是属天的福气，但是我们所有这些属天的福气，所有这些属灵的经历，所有谁丰富的经历，那个根基在什么地方呢？根基永远是逾越节。而且不要忘记，如果今天我们能过约旦河，那就证明什么？证明这个羔羊是没有瑕疵的。所以难怪等到他们一上来以后，你看见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第一件事情就是行割礼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有多少年没有行割礼的？那么自从第一代的过了约旦河，他们第一代过了红，出了红埃及以后，他们是行过割礼的。但是后来因为他们一直在路上，所以一直没有机会，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一直带的是什么呢？是埃及的羞辱，很清楚的。这是因为出埃及的缘故，明白吗？这个羞辱是埃及给他们的羞辱，叫他们在路上没有可能在那里行割礼。所以现在呢，时候到了， 现在如果他们要进迦南，如果弟兄姊妹他。